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说说安住在皈依和发菩提心上面。有些人经常出门的时候还要往镜子里面看一下自己的这种发饰呀、衣着呀，就是整个表的神情呢、或者是一些就是整体细节到这种的状况。所以，这样子，他意思说，他持续有一种的暧昧的心嘛，就是类似他会想到这个，就是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状态，别人的感官这样子。所以，这些细节很多人会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做的，就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或者是就出去见人啊，或者是甚至可能上街。或者在家里，有些时候他也很注意早上、晚上。我们不是早上、晚上有功课嘛？他们有些时候就是晚上要化妆，不是那个卸妆啊，还有就是滋润皮肤呀，还有就是增加营养啊。那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有些有蒸汽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不知道，也许是晚上蒸汽，早上蒸汽，反正就是有很多种的，做的有点像。比较认真的，就是按部就班的，常年的这样坚持的，所以，这个都可以理解，而且很普遍的现象，应该，所以我们修行的话，应该说是很大的一个志向，很大的广大的这种的发心，所以就是生生世世以及遍及一切众生的那种的发心和意愿下，应该更应该有那种的正知正念，应该更记得就是所有的修行的六度、四无量心。平时的时候经常照看自己的这个心灵的这个镜子啊，就是正知正念，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就以前有一种说法嘛，不怕念头多，就怕觉知迟；不怕念多，就只怕觉迟。觉迟就是。与正知正念不够的话，好多事情做的就是，比较糊涂啊，或者是容易被情绪掌控啊，被无明所左右啊，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有正知正念的话，就想起来应该什么是如法不如法，什么是合适不合适，从时间出时间上面都有，这种的道在心上，所以而且知道自己现在处的这种的状况。所以有些人，比如说生气的时候说不要烦音呐，就特别高兴的时候不要乱答应事情呐，怀疑犹豫不定的时候不要下结论呐，做决定呐，就类似的就是很多上面，你马上能够知道人，是有这样那样的情绪，或者是随着这些现象，随着这些状况，人，各种事的这些牵绊下。会有些心情上面的变化，这很正常的。但是同时，你如果有法在心上的话，就有这个导航一样，有这个方向。所以稍稍就是对照自己的心呢，就是稍稍安住一下。 然后，就是说发菩提心的时候，世俗圣意的菩提心，两个，当然主要是比如说发世俗菩提心的话，就是愿心这种和愿心所受的戒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一直在心上面。然后有时候可能不用去想这一个道理，或者是就是里面的内容，但是在一个状态当中，是一种就是利他的这种的心，已经就是盈满自己的心这样的状态。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以前也有人问说，有些时候可能稍微有慈悲心的时候，可能就说同理心的时候，自己有时候比较不舒服呀，好像其他看到其他或者世界的各种灾难痛苦这样的时候呢，自己心里面容易就是很痛苦不愉快，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怎么办呢？其实应该说就是利他的心的时候，经常我们说有这种利他或者是心之就佛菩萨度众的事业，这样子我们就是说发愿度一切众生，或者是发愿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这样子的时候呢，如果非常的悲观，一点点打击就很脆弱，像那个就是玻璃心，像那个就气泡一样，就很软，很就是怎么讲呢，很容易破，很容易烂，很容易就是碎，放下放弃，就有些，所以那样的话，那可能就那个愿力还是有这个不够强嘛。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看到很多是世俗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容易或者是这样子，但是你根本上面看到他们是充满了机会的，所有的就是轮回当中高处的也有就下堕的很多因缘，但是下堕的那也有上来的这种很多因缘。所以尽管在佛法当中有时候讲到上堕的，就是这个岁数很长啊，就是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堕下来，下端的下堕的那些呢也不是那么容易上来怎么样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时间上面的一些算法，从人间地狱天道多少这样算的。但是其实根据每一个个别的众生而言的话，有很多种的可能性，它就是就是如果是他已经受了某一种的果报，那当然在某一种程度上面，根据这种所有的这种善恶业的这种程度会有，但是就是很多很多的众生，就是一生当中像看人的话，也经历了很多，有些人就是前半生是不好的，后半生是好的，或者是前半生是好的，后半生是不好的，类似于此生呢就是好，或者来生不好，过去生好，此生不好，过去生好，但是此生呢一般般，或者来生更差，所以很多种的这些情况。所以说以前我们说的，就是佛成佛前呢，就是曾经也就是以这种受了很多的这种轮回的苦，所以说在乃至于在地狱当中种种发愿，然后就是成就了这种天道的安乐，所以特定的一些因缘这个比较复杂，所以它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就是个别的业，各个的这种业的这种呈现的方式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看到众生的时候呢，就是哪怕他们暂时受苦的，但是他不是永远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一点这个变化呢可以快也可以慢，但是这个要看因缘。但是它潜在着每一个众生都有成佛的，这个是一直都在的，就是随时在测验，一直都在。哪怕是最痛苦的众生，像上一次我们看到有境界高的人到了地狱的世界，他马上就是入到他自己的见解和境界定当中的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原来是地狱的这种的可怕的景象一下子变得清净。所以像入心论里面不是有发愿吗，很多愿地狱的每一个，就是地，尤其是就是八寒八热的地狱啊，就是静变地狱啊，孤独地狱，这些转化成转成这个净土，转成天道的这些安乐怎么样呢？ 瞬间，这个真正的也是，就是说，菩萨因为他的那种的境界，是就是哪怕是所谓的我们人间所谓的这种就是讲的地狱的世界的话，对他来讲，八寒地狱呢也变得温暖，八热地狱也变得清凉。所以，类似的，看到就是其他众生的时候，第一个是自己心里面呢不能失去心力。然后始终有一种都是充满了希望的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所以就是不能特别悲观。然后就是悲心的话，就是很多层次的悲心嘛。但是这里面的是悲心，是一次说我要帮助他的那种的状态，就现在还不够好，所以我要帮助他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心。因为字上面容易想成是，就是好像。悲观厌世吗？或者是悲伤欲绝吗？还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悲是一种慈和悲，不是有专门的解释吗？就是说，就是苦集得到乐集乐因，以及解脱苦集苦因，就是这个意思。那真正要得到乐，比较安，真正的世俗的以外的安乐，超脱这个，从因上面着手。然后，或者是从苦的因上面去超受、超越这个苦的话，根本上面指的是解脱。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解脱道的一种帮助下，他们都有能力或者是潜力、机会，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就是怎么说痛苦吧？这样说，离开迷乱，或者是这样讲。所以说。正好，如果我们自己变成另外一个痛苦的人的话，那就好像就是无助于真正的去利他。当然，就是开始为什么有些好多大的传记或者是其他的修行当中说，有些人看到众生的苦不笑啊，一生没有笑过呀，有些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就是非常就是悲伤啊，这样子，这些呢就是，就是说，如果我们世界上面也有情况是说，其他任何人的苦没有感觉，只要不是我自己的身上，或者是自己身边人关心的人身上，就是地狱的苦，那个好像就不是我要关心的事情，恶鬼道也不是，甚至有些人厌恨，就是厌恶地狱恶鬼的众生这样子，人呢也一样，有些人厌恶某一类的人，有些人可能甚至真。因为是个模糊的概念，但是这个国家的人不喜欢，那个民族不喜欢，这个宗教不喜欢，所有这样子，这种的动物不喜欢，所以大体上面好像感觉就是悲心是需要有一种同情心、同理心，需要一种的宗教呢，希望他们离苦得乐这样的一种的愿望。如果这个愿望没有的话，我们建立这个菩萨道的修行这个很困难。所以说。对于一个以前说，就是甚至就是飞行于天空当中的时候，没有起任何恭敬心，众生呢就是破肚流肠这样子的，就是没有任何感觉，就像我们菜市场上面很多鱼在斩呐，很多这活生生的刚刚和活蹦乱跳的很多动物生命，有些一边喊叫一边就是砍杀。这样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心不惊肉不跳，甚至就是看一眼的心那种一点点的恻隐之心，一丝丝的那种的，就是不仁之心，这没有的话，这个也很恐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需要有一种爱心、悲伤，这样也是挺好的。看不同的，但是如果纯粹是一个悲伤，没有其他的远大的那种的和心力，从这个也不好。然后另外一个层面是说。有时候你要了解，说这一切现象如幻，本来就是空性的，没有是就像梦一样，所以没有这一层的这种的发这个了解的话，菩提心也不完整。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不会被梦的这种干扰而就是纯粹不了解它的本质。所以要。这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悲智不能偏堕，所以菩萨的修行也一样。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对没有同情心的人来讲，没有爱心还不太那么圆满，还没有遍及所有众生，甚至就是说， 平等的一些修法上面，这些上面的时候，针对于个人的这种特质、心的自己的心灵的平时的一些思维的习惯和哪些是比较怎么样通畅的一种了解，有一些是完全不通的那阻塞的那种的心思，那些上面呢就是以佛法的方式来就是做训练，然后做思维文字这样子，所以有一个完整的了解。然后不仅仅是了解，了解以后呢，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有这种的，怎么讲呢？感触，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在配合着这样的见解，就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比较好。那这样可能有些是非常了不起的，像菩萨道的发心发愿，如果真实的，如果有这样的发心的话，以前不是。说嘛，就是这个人所在的地方，甚至都有就是加持一样，这个人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是将要就是快速的成就的人。他的发心或者心境有这样的发心，或是人天供养离境的对境，种种的讲的，就所以说明他的这个重要性，就是发菩提心的时候。所以想到一切有情众生非常的重要，就是，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里面呢，说，觉知死亡，如果说我们要，了解到。的确，我们是要经历不同的这个生命的阶段，也有就是生老病死，也有春夏秋冬一样，就是临终发心中阴再生自然的这些禅定甚至梦这些中阴当中，我们一直持续的在就是不同的心智、不同的这个身体和心的这些一些状态下，有时候就到了一个点，好像就是要。宜居就像搬家一样，彻底搬家的话是一个小的脱变嘛。有些人就是从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从这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甚至就是从地球到外太空走的时候，为了一路走好，也要做很多准备啊，要备很多的这种的特殊条件下的一些过程需要用的紧急的这些反应下需要准备的一切，所以。就是说一样的，我们也会，就是每一个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面临，年纪大的这个，事实和死亡，再一次投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可以说，就是心是从现在的比较粗大的状态，现在也是不同，每一天的可能，心的扰乱的程度，或者是修行的功夫不一样的话，也会经历就是细微粗大的不同的意识。的这种的续流的这个层次上面的一种怎么讲呢？变化，然后乃至于你不修行的人，每天在睡觉、做梦、醒来这样的时候，也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死亡的时候，也是另外一种的，就是意识回归到就是他本然的这种的面貌当中，然后在这个当中解脱，或者是说再一次迷乱。然后又融入到不同的色身当中呢，变成就是不同的这种的业的业识和业的这种因业满业的这种一段时间的承受，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循环也好，或者是说怎么讲呢，轮回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嘛。然后这里面呢，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也不是，也有只是。明心见性，就自然接近于登门拜访明心见心见性的这个机会，就是每次死亡的时候，其实对一个修行者来讲，为什么是一个非常欢喜的事情？就像有些人以前，他要去新的一个地方，他也忐忑不安，觉得我举目无亲啊，到那里我怎么办呢？那个城市我也没去过，语言也不通，那好像就是。怎么讲呢？有很多不确定， 会不会有人就是伤害我呀？会不会我会就是面临很多窘境呢？我会不会就卡在那边呢？但同时可能也有想说啊，可能或许会有很好的憧憬呢，也许会有就大开眼界，就是死亡的时候也一样。可能对于一些有准备的修行的人来讲的话，那肯定是前期做足了功夫，多了解了那份，所以他也能够超越。活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这种模拟的训练一样，而且甚至你没有到那边和到那边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你太了解那边了，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也有的。所以另外一些是可能开始忐忑和这种高兴、不高兴、恐惧和兴奋中当中，有些可能很害怕，就是因为盲目的处在那样的状态下，对那边一无所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自身的这些状况一无所知，对环境的这些状况一无所知，这样的话呢，风险自然就有点高，就是一段时间的一种风险嘛。所以说，修行是很有必要的。第一个，这个是可以确定。然后，因为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一样，有些说就是教育、医疗啊、养老啊，或者是这些，还是有专门的很多的机构，比如说行政的力量啊、社会的公益组织呀、或者是乃至于自己的后代或者亲朋好友啊，这都多多少少有相互各种各样的血缘呐、亲缘呐，或者是各种的牵挂，或者是说牵扯，所以这样子社会也有这种公益和人道中庸的这种做法，所以，但是对于修行，更长期的那个呢，他们没有这种的道义，就是没有，比如说政府的话，他没有说你未来下堕或者是往上走这些，他们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和功能范围之内的，或者他们所应该说怎么讲呢？或许未来世界不知道，也许他们还会顾及到说。各种不同的这些价值观、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需要、精神的这种修行上面的一些照顾，有些军队人死的话，他们是根据这个军人的死亡的这个忍者的王者的这个信仰来给他做这种的一些祈祷啊，所以比如说上任一些职位的时候，他也有根据个人的信仰来，就是做宣誓这样的时候做一些。这种现在也有嘛，所以之外，这医院这些有一些地方也有，根据个人的信仰，你可以放一些宗教的这些像啊、标志呀、或者是你对你有意义的任何东西，甚至有些医院很有善良，他们允许你在里面念经啊，请这个助念的这种人，这些都有。所以意思说，这样子，但是，就是说军队。它是保护一个地区，保护这边的人口，然后行政这些呢，它也是发展这个实力啊，怎么样去，就是整体的一个运作，就是提升一个社会的物质建设也好，或者是一种的集体的这种的力量吧，国力也好，这样。所以说，如果这些是很，就是外面粗大的，就是大家平时能够感受到、能够看到的主要的这种社会活动。所以这里面虽然就是，就是像你要就是对修行啊、对自己负责任，这一个是，不是他们需要对你负责任，是你自己发现这个是因为是个人的精神之旅啊，就是说，就比如说寺庙啊，那当然如果有这种。的话，他们是应该有这样的发心，有这样的一些资源也好，人力也好，或者是发这种怎么讲呢？共同的，所以有这样子。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呢，寺庙的功能也好，或者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或者说就是一般的普通社会、农村、城市各种各样的状当中呢，跟这些。互动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变化，有些时候可能寺庙非常的兴旺发达，人人都有这种的，就是接近的机会，各个地方都有一些，比如说讲经布道或者是修行的场所，氛围整个社会都比较浓。在另外一些时候呢，可能就，好像你在做贼一样，就是感觉很心虚啊， 或者是就是其他人不理解呀，还甚至是很容易给你就很多的设置，很多限制呀。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你自己可能会在不是那么怎么讲呢？沃土式的完全自由，完全就是丰富的那种的传统和影响范围之内，甚至有些地方的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也就把它当做是旅游地方，是有个寺庙的话，就当成是一种怎么讲呢？看文化的遗迹的那样的地方，或者是你去博物馆看一些佛像，这样觉得这是以前的人的一些痕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的意思是说，已经在修行道中的人的话，就要对自己的迷和悟这些都要负起责任来。所以说，修行是根本，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讲。所以我们的未来，就是这一生，有些时候有人就会想说，修心就是要一定要修下一世什么什么，其实这个也不是，其实是一个整体嘛，就是所以你怎么去转化现在的烦恼，现在的这种，你没有现在没有转的话，你不可能说我90岁的时候突然就一切都转了，我死了以后下一辈子也就自然就好了，就没有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要去驯服自己的这种不足，或者是僵化的，或者是某一种比较狂野的这个心，然后就是还有很多缺失的地方呢，就是给予他完整的一个认识，对于这个是人生也好，现象世界，所以就是说你自己要对自己的痛苦和快乐负责任。那这个负责任的方式呢，就是除了我们，一般接触的一些以外，还有就是心灵的这个整个完整的一个道路。所以对这个，如果有缘能接触到的话，那就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修行。然后如果你学了以后觉得没有用的话，你可以放下，或者是对你没有意义的话。但是我相信，只要人好好去学的时候，就发现，就是。这才是真正的善用人生。其他的很多方式，你以前或许觉得好，或者是觉得是一种认同一种主流社会的一种做法，所以去做的。但最后发现，或许很多是一种即可稍微有点效，但是最后发现是一种浪费生命的一种做法，也有这种的可能。所以说，我们这一生没有办法就是无止境的永续下去，所以。站在短暂的这一生，以及未来世，以及就是从此生最终此生的轮回到就彼岸的解脱，这些方面都有所展望，有所这种见识，了解的话，那是很重要的。尤其如果我们说有些人说，因为害怕死亡，还因为无常，所以很多人才关心生命本身的实相。本身对于这个，我从哪里来，我是谁，什么我要到哪里去，这种以前说的基本的这种问题吧。所以说，这样去思索的时候，会发现精神的需求，或者是说心灵的这种道路，心灵的丰富，这上面呢，甚至多过于物质的需要物质的关心，所以对人的心或者精神的世界。或者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一个，生命了解生命本身有很大的意义，了解这个潜力生命的这种的潜在的，是到底什么是觉，什么是迷这些上面做了解。所以说，上一次我们说到那个，观察，然后决定。这些方面就是既有观察说生命的这种种种的无常，然后呢，去做了足够的分析，的确是如此，然后再做一些这种的9个原因也好，就是3种结论，这样子。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修习无常，最主要的意思是说，就是要珍惜时间哦。现在就开始去着手，去好好的去学修， 一般一些人会说很注重名节，哪怕是有些人死的时候都说，就是一定要把我的尸体放在哪边呢，葬在哪边呢，用什么样的材料的棺材啊，这样想的，这些都好像就变成他要把他送到最后一刻当中，甚至留下来的一些身体遗体的话，也要好好的去善后，要好好的去处理好。那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其实要好好的去利用这个人生，就是做足准备，然后不要让自己在临终的时候感觉很多遗憾，忘过此生，然后也不会说，就是对未来有很大的恐惧，就是说真正的善终才能够再开始一个新的，就是善的一种的开始。如果说，就是不论我们现在过去多少年，这个之前的一些事情，好坏什么有功的有过失，但是现在可以把握的就是现在来净化过去，来铺垫这个未来。所以这个现在当下的这个修行呢，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临终的时候，如果我们说之前说的一样，有些人说，未知死什么亦未知生焉知死，还是怎么说的？上一次我们说就类似于就是，如果你不关心你这一辈子没有，有些人说我来世我不在乎，我先把这一辈子过好了，就觉得和自己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很有智慧的一句话。但是想不到的就是说，这一辈子其实没有什么保证，也许是明天就结束了，或者下一年、10年、20年、30年、60、70年。但是其实，这时间过得很快的，3年、5年，光阴似箭。我们眼看着很多人和自己也一样，步步的就是变老，步步的就步入老年，步入中年，步入老年，也很快。所以你的眼光一直都只是在把这一辈子过好的状态的话，其实是一种目光短浅，这个不得不承认。所以这一种的见解是不是一个看法，一种活法呢？也是。这种的人呢，就自古以来都有的，我们也尊重就是所有的人的这种的心，但是有时候觉得很惋惜，有时候觉得，意思说生命里有很多种的这么讲轨迹，所以就是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讲，人又难得有这么样的一些智力和就是分析的能力，还有就是文思修皆定慧种种的一种的深入心深入现象的能力。这时候如果你很表面的状态下去就是度过这个生命，度过余生，这样的话对，那就很可惜。你的潜力呢，发挥的很多的这些呢，没有充分的去施展出来。一样，哪怕是你说我的目标就是赚钱，我扬名，或者是喜欢怎么样，但是，如果好日子的时候，这些是有漏的一种的福报，有漏的这种的积淀，这个呢，就是灰飞烟灭。我们说的一样，两眼一闭两腿一蹬的时候，就是好像就他们或许会变成另外一种障碍，所以好像就感觉好像被这个世界欺骗了，还是自己欺骗了自己。所以我们过分的信赖物质的重要性，过分的追求这种在关键时候好像他们都没有用，包括食物、衣食、钱财、房舍，甚至你珍惜的药物或者是那种医疗器具，那些都到某一个时刻根本没用的，平时还一针见效好像活过来了怎么样，到某一个时候你再打也没用，就可能就是也许是间接的，几年里面十几年就是几天里面慢慢就不行了。所以说我们就是既然有这么丰富的传统，既然有很多人走过了这条路，也像华智仁波切说的一样，说好像自古以来没有什么人说千年不死还活着，就是留下来的一个例子都没有，说明就是他们都要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轨迹，生老病死谁也逃不出去。即使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或许还可以就是一方面呢，因为了解无常，因为了解死亡而就是能够看开的看开，能够放下的也放下，就是原来放不下的，原来看不开的，原来很计较，原来就是怎么讲呢，很难受很痛苦的那些事情呢，就是原来 就是跟人有各种各样的事件的纷争啊，这样子，这些现在就看到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因为他们真的没有意义。也许有些人不愿意忍受委屈，不愿意就是受到屈辱，不愿意承受某一种的就是不公平这样子。但实际上，这个轮回就是这样子。你要真正的公，绝对的公平，在轮回里面非常的困难。那要上到这种。三善道德很高的，稍微高的那些天道的那些，可能就是越来越好。那人道里面呢，最好的就是悲剧泸州那边呢，还很公道，相对。但是就是说，其他的地方，动物界也有一定的公道，但是很多也是很惨，很不好。那恶鬼道更不好。所以意思说，我们在哪怕是求得一时的平衡，一时的公道，也是很暂时的。就像世界上面很多的发展的时候也是一样，一时好像就是好一点，一段时间的荣光，几代人、三代、五代，或者甚至在一代里面，就是几十年里面就这样子，有些甚至就更短。所以说，我们应该了解，就是生命，比如说，应该了解这种。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我们或许会回来再一次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塌方世界可以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有在就是执到哪里就生在哪边，就是可以怎么样，会也许会执着那边，因而继续吸附于不同的这种居所、不同的这种世界当中，投身为这个民族的时候，很仇恨另外一个民族，你。好，反过头来投身为那边的时候，又很仇恨这个。像以前有些人说邻居之间仇恨的时候，后来又可以投身在对方的邻居家，因为业的习气锁链就是吸附的比较紧。所以说，我们应该好好的去观察这种很多世间的悲叹的事情，然后帮助自己也有能力的情况下帮助别人呢，就是超越这些。不死，好像恒常的心以及错误的执着，然后改善自己的这种就是种植福德，然后改善这个就是心思和见解，种种的应该有政治正见，所以说每次都是一些好的，是生活着的时候都是很多的机会来提升和改善。所以，如果我们说，此生当中有所，取舍，就是行为当中有所取舍，那这样子，我们很多的不必要的，痛苦就能够过滤，就能够避免。这是为什么受这种的分别解脱戒呀、菩萨戒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一种强劲的推动的力量，像楼梯的扶手，像那个保险绳。像护栏一样，就是把我们送向这个解脱道的这种基本的这种规则一样，或者说，就是交通的信号灯一样。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那我们比如说修学禅定，你慢慢深入这些禅定以后，发现的确是原来很多就是人不知道心的很多，这种心灵的特质吧，就是意识是怎么样去，就是呈现的。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些上面呢，有没有能力你去真正的去，就除了想这个想那个这种的变化以外，逻辑思维的这种分析这些以外，还有没有某一种的，就是让你的心运用自如的状态，包括很多情绪也好，这些可以就是做它的主人，不再被它摆布的这种能力。所以说，这样子我们不仅是说，变成一个。就是健全的身心上面，而且是身心上面健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能够就是步步的，就是培育自己的这方面的能力，经由这种文思修这样子，然后建立各种好的品质，所以心可塑性或者可以训练，可以就是改变的这个特质非常的重要，就是不断的好的很多品质可以改善积累。这个当然世俗上面也是认同的，就是一个人是因为教育而改变的，或者是因为，环境，因为就是个人的意志、志向这些来，就是会有变化，受到启发， 善的启发的时候，会有就是导向善。然后，如果是一些见解加上一些禅定的训练比较成熟的时候呢，那我们在死亡的路上呢，就有一定的自在，甚至有一些有完整的自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包括对身体有就是充分的了解，包括气脉明点啊这些，我们的心的显空这些种种的层面，很多就是境界，包括心的这种取舍上面，或者是心的投射四边八系这样子，或者是十间八法的这些投射的时候，很容易自己了解自己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包括我们归类为五十一种心所呀，各种的情绪这样呈现的时候呢，就是基于训练的心呢，就是轻车驾什么轻驾，轻车熟路是吧？就是比较容易了解的。但是对于另外一个不了解的人来讲，就像一头雾水一样，所以有一点像开飞机很会开的人来讲，好像仪器复杂，但是他什么都完全胸有成竹，熟记于心。对一个不熟悉这方面的操作的人来讲的话，好像感觉就是，完全找不到北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有没有文思修训练的一个差别。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这当然，我们说，根本的一些突破，包括执着实有的这些，这个是要真真正正的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十年如一日，这样慢慢的这样，就是训练的。有些可能就是根气非常的纯熟，就是很快就了达了，很快就能够就通达，融会贯通也好，就是还有证悟这些体验呢，就是烟香就很快就升起来了。这种人有，但是好多也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有这种次第的修行比较适合大部分的人。但是不否认有这种动物性的那种的人，修行者。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其实说到，明心见性这些方面，最终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训练，就是临死之前呢，一定就是希望能够接这些善法的因缘，有所。并且不仅仅是听一下就算了，这种是要好好的去训练，修行。所以坐上修、坐下心这些方面，就是整体的一种的关照下，那肯定是有极大的收获，或者说怎么讲，有极大的这种的福报、因缘的这种的成熟。所以说，就像我们现在是一种的中阴，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事物，这样就是生活、生命的抉择、道路的选择，一些志向，这些都不一样一样。那中阴当中的众生呢，因为也是这一辈子的一种穿袭的延续，它也有就是很多种类的这种的投射，很多种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在有这个身体来支撑，有这个气脉明点。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在比如说人道的，就会说人道的话，我们大体上面有某一种的基本的，有一些共同性的一些，细微的差别就很多了。以前有大的萨迦班者他好像这么说的，说相似的这种事物呢，就是很多地方有，但是完相同的呢，就一个都见不到。所以，从真正完全相同来讲的话呢，就是以前有人说是天底下没有两片雪花和两片树叶是一样的，然后说这样说的嘛。所以，你像每个气脉明点呢，各种的这些掌势呀、运作呀，这些也有差别。所以，心思种种的这些也有差别。所以，就是证悟，最终来讲，就是实有之深苦，所以。证悟空性就非常的重要，各种的，那这样子如果有所证悟的话，在中阴的这个阶段，包括目子光明相会种种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解脱的机会，对于修大圆满这些也是一样，就是证悟空性的教法非常的重要， 对于修破瓦法或者是修任何一些这些法，虽然有些是在因果和这种现象当中来进化和转化的一些修法，但是根本上面还是要通达这种空正的智慧，这个是决定性的，有些是改善性的，有些是决定性的，就是解脱，灵性解脱，这种的灵性成熟这一个阶段，所以说。像我们灰羊人的故事，好多里面，那大多数都是比较相对当中改善的那种的加持呀、转化呀、引导啊这种的比较多。但是里面的也有一些开始是直接就是，因为了解空性，因为了解空性的证悟为前提的这些显现呢，这样子的时候呢，他能够就是转所有的镜像，环境也好，所现的一切呢都转了，所以。他说，中阴当中的各种反应和此生当中的很多的这种的业和这些习俗的一种习性的一种积累，这些都有它的一种关联性，所以修行呢就是变成非常的重要。所以乃至于就是未来再一次没有解脱要投生的时候呢，那也是有专门的就是训练。有提前做好一些准备，知道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知道比不知道好，训练比不训练好。那最终来讲，当然就是证悟了以后，就是发现就是前面的这些努力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文思种种的。以前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不道比我玩道比不道好，就上学一样。你如果说已经迟到了，那就不去了，那还不如就是玩道，但是比不道要好。就是吃学的话，也比不学好。吃一点修的话，比不修好。所以这样子有对于各种的因缘的把握，主要是靠自己的愿力，靠自己的发心，这两个。发心不清净，表面上看起来学佛怎么怎么样的话，都是巨大的缺憾。表面上面好像在修行打坐处在那边，但是心里面根本没有那种的恭敬，那一份就是法喜，没有那种的融入这种身心合一的那种的，就是渐行渐修这些上面呢，没有达到一种的，就是真诚的修行，以前不是我们说嘛，净空老法师经常说，不要玩假的呀，要真正的好好的，认认真真的修啊，认认真真的修。有些老法师也有讲，老实修行这个意思，极其重要的教法，极其重要的开始，就是老老实实修行，实实在在的修行。修行不是给别人看的，不是来拿来逼的，也不是就是好像就是有政治目的一样那样去做的，所以也不是就是简单的就是怕鬼啊，或者是担心自己那里问题啊这样去修，它是有就是整个完整的一个见修行果这样子的一个了解下，在密续即到果这种的了解这样的情况下。去修行，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已经我看时间也不多了，那我们就上一次的灰羊人的故事，之前我们以前说了一个，上求三个，就是菩提狮子，它的一个情况，现在还有半个小时左右吧。对，菩提狮子呢，之前说他是在康区出生的一个人，这个之前我们说了，就是有些时候他已经。所以说他呢，突然间呢，就是某一些时候，好像就是从床上爬了起来， 没有办法，就是完整的就爬起来，就是他想起来喝水，然后感觉自己漂浮在空中啊，好像感觉房子在倒塌呀。这个上一次我们都已经说了，之前的就是毛发的这些上面好像就有刺一样，好像有时候感觉被大火烧，山火来烧，这个时候就感觉有大水在冲，有些时候呢感觉风暴在吹他，有些时候感觉好像就。很热很烫，有时候有耳朵里有巨响，所以这样子的一些好像就是持续的发生这些事情嘛。所以之后的时候，他神志清醒下来，这样的时候呢，又看到这种五彩的光呀。这个之前我已经说了，然后可能这个，然后他不是又给我们就是后代的人做了一些建议嘛。说那应该怎么去照顾临终者？就是这个人说的。如果是一个有修行的人呢，上一次我们说的这些也许记一下好。如果引导的时候，说引导的时候，临终者眼睛上翻，鼻孔没有气息，这时候就是说，就外呼吸停止的征兆，所以应该就是修普尔法呀，或者在头顶这样，稍稍轻碰啊、触呀、拉呀、头发呀，这样子轻轻的，因为各种地方的允许的做法范围不一样，在藏地的话，这些觉得是很好的事情，他能理解，在一些地方可能不能理解的话，就不能这样做。有些时候出于慈悲心，可能就在一种。适合不合适的这种中途呢，就是做一些选择。所以说他的这个上面呢，主要是说，不要害怕这些巨大剧烈的这种冲击，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房子倒塌呀，就是有这些水呀，有这个水的冲击啊，这些风的吹袭啊，这样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就是其实这是身体的。就是脉呀、呼吸呀、就是这些运作上面的改变，因为人要死的时候有这种变化嘛，脉气明点种种的一些变化，所以这样的时候只是在呈现这些变化，但是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被风吹、被海水淹啊、被水冲啊，所以被水就被火烧啊，或者是那些，其实只是幻觉，你一定要了解那些都是幻觉，所以说如果有能力的话，就尽量了解那就是幻觉。但是说这为此呢，其实还是要做一些修行，平时保持慈悲的心，建立一些正面的善业，这样子做一些了解相关死亡的这些呢，不要恐惧啊，所以这自己心里面的有一种的信心充满，就像我觉得像那个太空发射人在什么火箭呐这样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嘛，有一些火箭是被爆炸的。所以他中途就是往上冲的时候，肯定是觉得有点命悬一线，有点生死之度哎，或者是进到外太空的自由，或许是在中途当中呢就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故障啊这些，所以，可能你对这个有了解的话，那你还是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会变成就是过因为害怕呀，怎么样这种。所以他这个是，开始是这个，然后我看，所以他就是有很多这个经验和忠告，说让说上一次我们就是说对修行者的忠告上面应该呼唤他们的名字呀，让他们不要善意呀。如果看到任何颜色和任何形状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应该就是了解这些都是明空无别的这种的显现，你要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不要就是有一种叫什么如如不动的这些鼓励，就是有些时候以前有人讲，路上遇到险情呢，有时候相互鼓励。在监狱里面遇到痛苦和这些折磨的时候，也相互鼓励；或者是遇到动物的人的强盗的威胁，这样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如果有人给你加油打气，旁边就鼓励的话，其实你会扛过去。 有些艰难险途，这样子有些人渴了，在沙漠里面呢，山道当中走累了，这样子相互说一些，就是很有这个温暖和鼓舞性的这个话的话，那是他们还是就是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很多人就是临死非常危险，有各种各样自然和动物或者人的威胁的时候活过来的，好多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想这个家人呢、或者是想自己的就父母呀。关心自己的一些人呢，就是一直不想，就是，就是他们是总是鼓励他的，总是爱他的，所以有那种的心，下面他能够摆脱一些，就是置死于什么后患的那些地方嘛，就是死而后已，那不是死而后已，那叫什么？死而后生吧，就那种的一些，这个就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在国外、国内很多人个人的经历上面。都有这样子，所以一样的，你如果就是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讲，你可以祈祷祝福菩萨，自己的传承上师，就是在内心当中呢，有些人回阳不是临终病危重，濒临临就是濒死经验的人也说见到了爷爷奶奶，或者是见到了自己的什么那种的有的，所以这个也可以说就是也。怎么讲呢？你心里面有放的一些正面的那种的，对，在关键的时候对你是很有意义的，很有用的。所以，我们就是他的种种的建议，这些都上一次已经说了，就是应该在不同的这些状况下，看到各种各样的中阴当中的什么所谓的可怕的景象，不同的光。乃至于好像出现一些就是心思于生命，心思于人，有些是动物头人的身体，或者是反正各种各样的，就是这里面就讲了这个熊头的、蛇头的、虎头的、鹰头的各种各样嘛。这些他说猴头的这些，其实本质上面是佛的，你要了解他们，其实你所现的一切本来是清净的。自己不要害怕，不要误解，不要因此而就是产生各种愤怒，要有虔诚心，要有这种远离这种仇恨厌恶这样的心，而是培养某一种的善和慈悲，以及就是不需要逃离，就发现那是心的折射，这样就够了。其实他们一下子就是不再是危险，所以就是类似的，然后在投身的，如果你已经在迷乱的状态下，你只能就是不能安住在根本的这些见解当中的话，你就是说看到这些光的时候，强烈的光不要害怕，然后就是如果看到好像灰色的、暗的、比较窄的那些地方的时候，不要进去。所以你是在相对的当中的做一些选择一样，所以这个部分，然后想去送给这个人呢，就后面的就是说，这个之后呢，这有一段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就是之后呢，就是他有到一个程度，他想回家，突然间呢，他就发现自己就在就是过去的父母的这个家。然后他向邻居呢，就是好像说话，他要跟邻居沟通，平时是那种，但是没有人理他，也没有人甚至看他一眼。然后这时候有些时候不是总是人会误解吗？那时候我的智力，你说啊，不可能吧？你怎么可能想不到你已经死了呢？那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一观察就不是发现了吗？这个不一样的。就我们上一次说了一样，就是哪怕是梦当中你的逻辑啊，你的那种想法很多既清明又糊涂，这样子就是一些方面觉得就是一切都历历在目很呈现，但是另一些方面呢，最基本的那种的思考啊那些都想不到，所以这个呢就是类似的。所以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呢提着水过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女孩那见到他也一言不发嘛，但是他想从这个女孩子的手里拿这个水来自己喝嘛，因为他有一种渴的感觉。然后就是女孩手里面的壶呢落地了，就碎了一片，就是应该是什么桃之类的吧。然后 他看到一匹马，因为在有些地方的马尾上面会打一个，就是结一个结嘛。然后这样的时候呢，马就是抓着马尾的时候呢，就是马又摔倒了。然后看到一个女孩在织这个布，那也没理他，但是他碰的时候毛线呢，就好像那些都被风飘走了。他也就是女孩呢，就是那个。有些是有些球那球状的那种的线嘛，所以可能就被弄掉以后甩到地上，都那个滚线就开了。那个女的就赶紧去收拾这些，所以说，但是我慢慢慢慢的，当然她也想到，就是更加就想到想起一件事情，有时候想得起来说，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那种灵或者意识在这种的状态下呢。没办法，别人看见，但是他可以有动静。有些时候，有些不是说闹鬼的时候，什么吱吱的响呀，这个家具在什么什么，那么怎么样开门啊，什么的那样的说的有吗？所以可能他这么想。所以之后呢，他说我应该去寺庙。他去寺庙的时候，有狗在追他，然后有这个狗旁边的这个女的呢，就怒斥这个狗说：“你是不是在对着鬼叫呢？”这个说法也有，因为狗有时候很敏感，对于人，对于一些陌生的，就是狂吠那种的有。但是有时候什么，你看着什么都没有，但是狗在那边叫的，而且它对着一个好像啥都没有的空旷的地方在叫，这种或者几一些狗一起跑来跑去，好像在那边非常紧张。你仔细看什么都没有，这种事情有，在藏地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说有些。狗能够看到的是人所看不到的，有狗又能够看到某一些灵界的某一类的这些鬼道的众生也好，或者是中阴的众生这样子。所以，那说以前不是这个不知道，就民间的一种说法嘛，就是，在好像美国也有，好像他们一些专门有那种的跟鬼沟通的一些节目嘛，在这边有些是用一些声音。特别的声音的去听那些那种的破残破所谓的鬼楼啊、鬼屋呀、啊、那些，他能听到一些东西。或许有些是用一种特定的颜色去，就是粉色或者反正某一种的颜色去看的时候，好像他们看到一些就是动静这样子，这些好像有。有些是当然现在很多网络的时代，就是以前然后外国的鬼很多都。不一定就是活着的时候不太了解嘛。现在基于网络和交通和旅游的那些发达以后，全世界以前没见过的外国的鬼很多都很了解，有些鬼屋啊，什么什么，有些人可能。所以他这个女孩子呢说骂了这只狗，所以他可能相信这个狗看到了这些幽灵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这时候呢，他到寺庙的房东里面呢，看到一个尸体，上面旁边就是说，两只这种很大、很比较可怕的狗，就是守在旁边，他很害怕，也就是说，好像他也慢慢想到了自己可能是死了，在这个时候。这个部分是怎么样的？我看，这个好像都已经上一次，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其实我有时候可能我，那我就是说的几个内容吧。所以之前在他，在这个跟阎王做对话的时候，阎王呢就是说。让他传话到世间呢，去好好去就修行呢，修念诵六字大明咒啊，种种的一些。但是他呢，问了几个阎王几个问题，就是他问说，是否有人呢？是否所有人死后都必须见你？他这么说，阎王。然后阎王就说，两种人不需要见我，一个是修行有成就的人，他们直接。 就是在这个临终也好，或者活着的时候，就是此生当中，不经过这样前往，不经过中阴前往净土呀那种的，或者是在这个母子光明相会这样离开，那些就不用，就是见他。然后，如果了解文武百尊这样子也是，那时候在这个状态，然后说另外一些是就是是立即就有很深的业障非常大，然后直堕这个下三居，也就是直堕地狱，就是这种的，就他就不经过这个中间的很多那个流浪的一个阶段，或者是中间的一些选择和就是出现很多。这些状况这样子，也是业障极其深重的那种的，和极其修行很好的。然后他接着问说：“是否存在就是没有利益的善行，不具有利益的这种的善行？还有是不是有不具有伤害的恶行？”他这样问。然后阎王就是说有的，比如说你就是就是比如说，你用造业来的，就是说很严重的业，比如说骗来的呀、偷来的呀，就是这么样去用的钱财来做善事，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好像看起来是善行，但是其实没，你是用更大的恶行来，就是好像在安慰自己做一些善事一样，但是他那个本身，又比如说贪官的话，他。做了很大的非法的心，甚至是杀业很重的那样东西，或者军师走私军火呀，贩卖给那些地区冲突用枪杀人的地方的人，或者是卖那些毒品啊这样子，然后又求佛保佑，觉得是需要一点。有些人甚至说我赌博赌得很厉害呢，这样子，那这些可能就根据自己，因为有些是愿赌服输个人的那种东西了，但是多少反正有一些是可能，如果你。做了小动作，这样去赌赢了东西，那样的话，可能对别人不公平吧。但是肯定刚才说的吸毒呀、卖贩卖毒、伤害别人的身体，那些可能。但是在这里面回答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那种骗来的，从父母、金刚上师或者是修行人这些里面，这样去反而去做一点好事那样的话，没有太大意义。如果是说是苛征税很严重不合理的那些，然后再做一点点善事呀、啊，那些有点像那种。就是这些没有什么意义，这样讲了。然后再问说，就是看起来有一些是这佛法的敌人，就是说有他们说破坏佛法，就是上师的敌人，或者是他们就伤害上师这些。对，就是与佛法以及上师的这种，作对的伤害他们的，或者这样敌人对他们做对抗呢，就是算不算恶行？这个在入心论里面来讲的话，意思说，不论是别人去毁尸也好，或者是辱骂你的上师也好，这样子当然基于某一种的善巧，你可以保护，或者是这样子让人少造业，可以就是保护上师，当然非常的重要，保护佛法也很重要。这样子，但是那里面呢，就是安忍品里面嘛，这样就是有嘛，就是你不应该以自己的嗔恨心来与他们作对这样的。那这个里面呢，就是阎王就告诉他说，如果你是为了保护这种弱小与，就是与他害其他的人呐、啊，或者害其他的动物呀，这样子，我看啊，就是为了，对，为了保护，就是包括保护有情众生，或者是，这样子。然后，如果因为有些是，很凶猛的动物在吃其他动物，那你说你是看着它吃吗？还是不能？就是要，其实你要保护这种弱的一方。所以有些说，那他们只吃肉啊，那些动物，那他们怎么办呢？其实你应该好好的为他们念经，他们此生。终结的话，希望有一个好的来投生。有些很多你是没办法阻止，也看不见。还有就是，有些最近不是也有那种，就是以前听说过，不是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就放生的时候呢，是不是说应该放很多，什么都就是对众生平等的方式，什么都放这样子？ 这个里面呢，就是放生的时候一样，有些时候你洒甘露丸呢、念珠啊，对所有的众生都一样。放生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就是看你自己的意愿吧，但这根本上面。但是如果以前有一些人说，不要说其他动物，连人都很害怕的，有一些放的蛇、眼镜蛇呀、什么毒蛇。以前有居士曾经给我说过，好像十三陵水库那边有一些居士放了，不知道有一个不是居士，其实没有那么多人放那些毒蛇，但是有一批吧，可能就放了不少毒蛇。然后那边的农民后来就很害怕，就是说，因为毒蛇那个是可以死人的那种的，所以你把那个天敌两个放在一起，或者是说本来那里边没有那么强的天敌，你给他来了很多，那这样子对他们另外一些那些呢？造成了那个致命的这种危险，那这种呢，你说这个是放生吗？还是在害生呢？那不好说，所以就之类的。所以说，意思是说，你有一种好的善心，然后你是为了保护这种善，保护这种这样子上面的看得很清楚的情况下，如果有好的方法去阻止，这样子的话，这个不算恶行，就是意思说，这个里面问题是，其实说与佛法以及上师所对抗的人，你就是与他们对抗的话，算不算恶行？但慧大没有直接说这个上师和佛法，但是他说为了保护，他说包括这应该是弱小的动物与这些，其他的贼啊、杀人犯呐、啊、这些都作对的话，其实不算恶行，甚至有些更应该是算好善行吧。如果你能够。就是，这边以前是有些人有，好像就是有这样的，对法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法律最好的保护，就是有这种很多的这些可能不关这个课堂的，所以我们就先上。就是马丁路德金好像他，反正他也是比较有名的人嘛。他说，如果是就是世间的恶的这种的法的话。就是不遵守也是一种的，就维护这种法的方式，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然后，阎王呢进一步跟他说，你以后呢就不用再见我了，你来生的时候会就是有极大的就是，你会去帮助利益众生，将会成佛这那样的一个受记。然后之后，他回到他自己就是临死的那个地方啊，但是禅修的疗房啊，他看见一个狗的尸体啊，还有就是，狗的嘴边还有落了一只苍蝇呢，然后这样的，然后但是他听到那个苍蝇的声音是听成一个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念咒的这个声音，然后有一个鸽子落在这个房屋上面，然后说，那时候好像在问候他，就是有一只燕子，他们两个做一个对话呀，怎么样的，就是欢迎他一样。然后好像在狗的旁边呢，好像他看见自己的衣服，他正要想要挪开这个衣服的时候，他的心思都融入到那个狗身上。其实那个狗呢，就是他自己，但是他那时候呢，没有办法起身了。就是身体好像就是非常的冷，然后心脏呢也有就是作痛，就是就是怎么样的。然后这时候他也就看到观世音菩萨，就说啊，你已经回到了你这种宝贵的人生里面呢，好好的去修行了。之后慢慢的，他意识就是正常就恢复了。所以这个是相救三给他的这样的内容。我们看一下还有时间，那还有时间的话再说一个。这个呢就是次不多罗，他的一个他是一个本身是一个修行成就者嘛，就是世间当中的很多的这种比较有名望的一个修行者，然后他也是鸟笼人，他的转世应该是以前这个转世也现在已经圆寂了。因为这个故事现在我们讲的是1932年的1923年的事情。他的转世后来在那个四川的那个炉霍，不是炉霍，那个叫什么？泸定县那边，不是以前有红军长征的时候夺那个泸定桥嘛？ 那边无师做亲人不齐，好像去那边，的时候，就是那边看到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小孩，他的父母就说很特别，怎么怎么样，就是梦见，因为他们夫妻两个是汉地人，但是他的讲到的很多那些从小会讲话呀，好像很多说出来一些藏语啊，做梦的时候父母生他的时候也做了一些，他好像是一个转世这么样的梦，后来慢慢就。还不太会说话的时候，因为那两个好像是一些做皮匠，还是反正就是很那种的比较劳动的、比较辛苦的工作的。他们的屋子呢也漏水嘛，漏水，然后那小孩子爬到那个哪个漏水的地方的时候，水突然不漏了，然后又那里滴水的时候，他爬过去那边又那边的水又慢慢不滴了，就这种的。然后就慢慢就是做亲人簿去经过那边的时候，听说这么一个孩子他去看了。他看了以后说这个是那个次不多罗的转世，然后正跟他们的父母当然协商以后，那边还是很重视嘛，然后应该也给予他们家里面很大的照顾呀，还是怎么样，最后那个夫妻呢同意把他就是让寺庙来培养他的儿子。后来这位法师变成很有学问的一个法师，我以前在成都见过。然后有瑜伽式的那种的，所有的装束啊，就是头发呀，还有戴眼镜啊、胡子呀，这么样的。他有个侍者，也是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就反正后来在那边，就是他的转世也很有就名。好像是2000多少年，还是1多少年就去世了，就是圆寂了。因为这个是之前的嘛，在那时候你看61岁的时候是生病，然后。说为了减轻对弟子的这种的安慰呢，就是他们的悲伤呢，就安慰他们的悲伤呢，弟子们开始说我保证会转世再来。然后这一次的这个他的就是静观当中呢，见到他的上师谢谢仁波切。然后他说你现在还不是你投身净土的时候，你必须去就是六道地狱这样去帮助众生。然后还把他手中的一个大的转经轮呢、就是交给他。这样子。所以说到这的时候，我想像就是有一些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家里面呢佛堂里面呢有时候放转经轮，有说六字大明咒的转经轮。有些可能里面各种各样的放的各种，就是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很多咒，但是传统上面有一些比较有出处的，就是六字大明咒，是绝对很多地方都有，而且有一些，就是文献里面也提到的，就是这样做好。但是是不是每一种的心咒啊、念诵啊、祈祷文都可以放在里面转呢？也不是，所以就后来就好像要做很多种啊，很多人什么都做的那些呢，我们不太清楚他们是依据什么来的做的，所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但是不太清楚嘛，所以那就看个人嘛。但是我们就按照传统的，有经典论典有记载的那些上面的，去做的话好。现在好像，在洛杉矶那边有一个，据说是拉荣那边的有关系的，反正有缘的结缘的某一种说的，就是有些是放在上面大小中大小三种放在那边的。插上电以后呢，它有些时候念诵有声音，有些呢就是没有声音，但是它也在转。所以也许还有一些是看你个人的喜欢嘛，有一些手上转的手摇经筒。以前在藏地有一些有那种的，就是长一点的，坐在那边的话，你不需要一直端着，它那个一打坐的时候，正好那个杆子呢处在地下，然后你。把在中间这样摇的话不费事，长期摇的话，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大一点的，然后用绳子这样牵，慢慢慢慢一下一下牵的，这一般都是老人家那样做的。手摇的话比较普遍的，所以而且这边有些西方人做的那种的手摇的经筒做的也相当精致，包括有些是木头直接那种的刨光那样做出来的，就是用打刨那样的，就是把它挖出来一个木头，有些花梨木呀，什么什么样的，就是反正这个材质到，只要是对身体没有什么毒害的那种的金属的话都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为众生经常回向念诵的时候，要是你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在禅修打坐睡觉前这样子，有时候就是打坐的前后，或者是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都可以转一下，特别好。让你保持正知正念，有些时候心身心都不散的打坐，打坐的时候你就打坐，但是另外一些时候呢，你可以念一边念诵的时候，有时候手也是闲着的，你就是在念嘛。那这样子的话，一边左手翻书，右手呢转经筒，怎么样？然后到了第四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就是他的崇文这个上师们给他传授一些教诀啊，然后与心无别的这种与上师的智慧心相融，这样子安住在这样的境界当中，一段时间。所以安住在他的这种本具的觉心，心的明空双融的双运的这种无动摇的状态，这些，但是他有这个生前有受过这方面的这种很好的修行。以及受到佛法的这种的加持，口传心授这些他都有。然后后来呢，就是当然就是就是也经历了一些死的时候的那种的，就是肌肉消融于地啊，血融于水啊，就是口干舌燥之类的，然后体温融入火呀，呼吸融入风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明增德这样的一个就是死亡的时候的这种的过程嘛。然后说明增德的这个黑暗以后呢，就是心是融入到光明界，就是融即道道光明和即光明或者母子相会的这个意思。所以他也能够在这安住，但是他师父不是有交代说你必须去前往这个六道去，就是度众生、帮助众生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出来以后呢，就是跟随这种的光自显的这些，然后他看到这些一切都是佛光啊，种种都是无不佛的显现呢、菩萨种种的这些方面的意义，内外的一些意思他都明白。然后就是这么样子。所以他那看到自己的光的这个身体，然后好像但是具有这些生前一样的这种感觉器官一样的之后，就是在就是步入到这个持续的重音的这个道中当中的时候，然后看到自己好像就是漫步在这个狭长灰暗的这个道路上面，然后感受到这种夜风的推动，就好像时刻都在动，没有办法保持不动，就是夜里的阵风啊，而且走得也很快，也听到周边的一些就四周呢就是比较漆黑的这个。然后没有太阳和月亮，然后好像也有这种的风暴啊，就是洪水的这个就是到处有这种的景象，甚至有传来这个回荡的这个怒吼的声音啊之类的。然后还有看到很多众生他们受到恐惧困惑啊，就是饥饿的折磨。然后他也有一些认出来一个喇嘛在这边，就是叫曲正朗波，曲正是法称嘛，朗波是贤，法称贤，这位法师，他问他说：“你法师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哦，我在这边帮助有些有缘的人，就是这个法师呢，具有观音菩萨的观世音菩萨的这种的修法以及力量呢，就是解脱了很多众生，所以说。”这个那多罗兹布多罗他也是向观世音菩萨祈请，然后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呢，观世音菩萨显现在他面前，带着这种的慈眉善容，就是善目的这种笑容啊，说让他在这个所到的之处呢，继续就是祈愿转经转经轮。 转动这个，哎，我看，我就是意思是让他去度化众生，让他们前往这个净土，这个意思。这里面之前是他的师父给他的一个转经轮嘛，好像就在中阴的时候，他好像感觉自己好像就活着的时候的那种的很多身体的感受好像都没有少这样子。但是有这样看不见太阳啊，这些日月这些有。然后这个呢，就是法师呢就持续的念诵六字大明咒，有些地方做一些开示，有些时候念诵其愿文，这样子呢，好像就是满世界的这些众生瞬间被他就是度化，就瞬间就是清空了一样的。但是因为众生的业力不尽，所以说也很快又有。就是再度的，就是很多众生前来这里面就很满满的，就很多众生。然后之后呢，就是一般很多人都经历的，就是说，灰色的这个地呀、啊，有一片沙漠一样，就是热沙死亡王者的这个灰地啊，然后沙山道啊，灰黑色的这个是大河呀、桥啊这些，根据业力，有一些就感受不到这些。这有一些呢，就中等的那些，或者是下等的呢，就感觉非常的困难；中等的就还能过去，所以能看到，但是能过去。有一些业障重一点的呢，对他们来讲，这些挑战特别大。每过一个地区，这个每过一个山道，每过一个就是沙道、大河、铁桥的时候呢，充满了很多恐怖的这些景象在周边。不同业力的人看这些。差不多的景色的时候差别很大，对一些人来讲是大道平坦，对另外一些人来讲，虽然可以远距离可以看到一些危险，但是问题不大。所以他说，中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一些不确定的众生这些来讲的话，有6种不确定，一个是说走的地方，应该停留的地方不确定，然后是自己所居所的，还是不能够在这居所。作为居所的这个不确定，还有该做什么事情呢？行事不确定，然后饮食不确定在哪里，就是没有方向，找不到呗。这种有伴不确定，有时候有很多，有时候又很孤独，有时候这样子，有感知也不确定。所以说，中阴当中的这些，该去该停，该找什么，该做什么，该吃什么，该谁谁该和谁作伴，以及不确定自己刚才所。感受的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去应对，什么样去方式来去认知，瞬息万变那样。所以说，因为没有生理的这种真正的这气脉以后呢，就是能量外露，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心识，所以说心识呢飘动的很厉害，就有点像这时候真正是宇宙的这种的去旅客一样，尤其是前面3个星期人去世以后，容易回荡在自己生前的一些地方嘛。但之后慢慢慢慢，这个就漂浮的，当然中间也会漂浮，但是意思说，这个就是幅度很大，就是用心如这个野马这些狂奔这样讲的话，就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嘛。其实是一种非常不着边际的那种漂泊，然后呢，由于他身里呢没有那个红白菩提的这种明点呢，就是内在的太阳月亮，所以外在的这个太阳月亮的光一点都没有感知到，没有任何这种的，所以好像就是总是灰黑这样子的，充满身体里面的五风的这种的光芒起来的时候，就是身体虽然没有气脉，但是因为这种的阴还是在嘛，所以说。上心下心，拼住成名变性种种的这些，它变成一些光，它不再是一个那种就是一个风的状态。那光浅浅的时候呢，就非常的闪耀，非常的这样子感受到好像就是那些光，就是如果我们说星辰啊这些，好像落到这地球上一样，就是那种的有巨大的这些光在它旁边，但是一下子又就是黑暗。所以这2个当中呢，就是黑暗和光芒的这种交错、交加的环境下，心里面就各种不确定，稀奇各种就危险的、怪物的那种的害怕的心理。 然后他也看到另外一个法师，但是他呢就反正就是，他想帮他，没什么能力去帮他，因为这个法师对他没有什么那种的，就是应该是信心的之类的。然后，说走到这个沙道的时候也一样，就是说，有些呢，就是有罪业的人呢，罪大恶极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人呢，走在上面的时候就是滑落到下面的这些地狱道炽热的这些地方。另外一些呢，就行善的那些呢，走向这个白色的路，直接通往，很快就到达这个阎王的这个身边了。就是有些甚至都有无色的光呢，其实。从那个地方呢，就是作为从阎王那边再一次看到有很多无色的，撑着无色的光前往净土这样。然后另外一个，他认识的一个，Yasadrasi 就是有一个人的他的朋友，他是见过的，以前是就看见过去认识的一个朋友，也在这边受苦，然后祈请他去念诵啊，就是为他就是这种加持这意思。然后呢，他因为有跟他有过去式的一些缘分呢，就是帮助到了他，所以解脱的一些这种当时的那种困境当中呢，解脱出来了。然后，就是过那些桥的时候，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因为业障不好的话，有堕落的，有些在下面看到桥，就是河里面有很多痛苦的众生之类的。但是业障好的人呢，就没有这种的感受，是感觉是一个宽敞和容易通行的道路。然后他也来到这个地狱的一些世界当中呢，看到种种，所以他并且因此而给予了一些教导，说：“如是地，认出你虚妄的感知，地狱即是无上的净土，阎王是这种就是真理的体性，就法身这样，就化是这种的真实真，就是它跟本质上面也是空性的这一种意思。然后他的眷属呢，这些其实是就是跟鸡蒙本尊一样，就是寂静为盟的种种的这些，他们是如此，这是本是如是，愿你就是如此登地，登上这个正悟的，就是，你愿你就是这样去正悟这个本质哦，这个现象的本质这意思。然后他念诵三次嗡嘛呢叭咪吽的时候，好像地狱当中呢充满了光芒。所有的众生感到了平静和喜乐，然后他在这个善业的这种，就是，所显的这个本尊的带领下呢，前往这个阎王的道路上面呢，有很多，就是贡品来欢迎他，然后进去阎王的这个所居的这个宫殿呢，或者是这种的地方的时候，有就是是，后面跟着。10万名这个王者，他这些都得到这种，从下堕当中解脱的意思。然后好像阎王就是也认出他来，很高兴的欢迎他。所以说他认出，其实因为他在那个看到地狱的时候，不是刚才说的这种，就是里面的，就是也是清净的环境，也是清净的，就是。阎王也是清净的，种种的这些这样的一种认知下，他一下子就是整个境这些都转了，心念转了，心境转了，然后所知的这些投射也就是转了。所以说，你如果认出我的话，我便是这个就是体性的这种法身；如果你没有认出我的话，我是就是决定善恶，这种因果的这种阎王啊，就是推定这些，然后说嗔恨的众生入地狱，贪婪的众生呢去恶鬼道，愚痴的众生堕畜生道，嫉妒的众生呢走阿修罗道，傲慢的众生呢就是到天道，那些混杂着五种烦恼的众生呢去人道。所以 是清净的，这些善业的人不需要经历这个中阴和地狱的这种痛苦。一旦命中的时候呢，前往净土，所以说像这个叫秃鹫融入虚空一样，就是前往就是清净的乐土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其他的有一些是像之前说的一样，阎王的的这种周边的一些显现呢，就包括一些镜子呀，包括一些记对于五次数呀，就每一次就是记录了阿赖耶识当中的习气一样呈现在所有的这些面前呢，与这些包括人善恶业的这两种的业的这种对比，本身业的果报的成熟方式非常复杂，但是在这里面呢，有些业变成阴业，有些变成蛮业，所以就业是就是有些担当这个引导的这个投身的这个方向，有些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填满这个这一个生这一生当中的阴，就是蛮业的这个有些成分，当然人也在不断的造业当中，所以说。就是包括我们比如说人世间，我们以前不是有认罪伏法这样说的嘛，就是有些不论是任何事情，就是生前生后，有些时候人和人之间有纠纷，或者是国和国，村和村，可能有的时候他们都会先充分的让双方呢表达自己的意思，是消这种就是以理服人的那种的方法嘛。有什么样的委屈，有什么样的就是你在不需要害怕的情况下，你尽述所有你心中的这些想法和怨恨也好，什么都可以说，或者是自己认错也好，怪罪对方也好，反正你想什么你就先说。然后当然就是不是你说了算，但是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角色的人，他们也让他们说，然后你来听这样子。然后这样的话，有些误会其实很就是滑稽，很重要，没有必要，有些很可笑的，所以这样子类似的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代表善业的和恶业的，然后尽把一切都诉说，这样尽了以后呢，自己也就服服帖帖的，也就觉得这些事如此，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呢，就是在当然在这里面，他是很有善心、很有修行的人，没有这些问题之后呢，他。就是在这些，就阎王身边呢，就这个，阎罗王以外，还有阎罗特别多。他说有这个数以十万的这种的阎罗，这种的，就是现于阎罗的这种的，他们其实是，帮助众生。所以在这里面呢，他。祈祷观世音菩萨，念诵六字大明咒，修自他交换，然后是跟他有缘的很多众生的得益，有些甚至就是统统就是解脱出来，有些人呢，因为他的那种的福德加持下呢，其他的人呢，就是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呢，就是告诉他们说他们在某一些过去生当中的一些事情，然后拜托他和他的家人呢，就可以传口信呢去帮助他。所以这么讲，所以这位慈不度罗双师呢，游历地狱，然后并且开始加持以后度脱众生，然后再回到这阎罗处，再返回人间，然后给人间的事情说说人间的这些开劝导他们呢，就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样的，所以就应该说他的开示和这些启发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就是转换了他们的命运，往生投生，未来投生结缘这个解脱道，往生净土这样子。所以说来去的时候，去的时候你阎王和他们就是很欢迎，就都夹道欢迎一样的类似的，就是在回去的路上也是如此，有白色的护柱以及为他送香、奏音乐、燃香这样子。过一段时间以后，他陷入了昏迷当中，好像就醒过来以后呢，看见莲花生大师，就是为他就是灌这个长寿的鼎， 然后还给他做一些鼓舞的，他的那种的就受记，然后他醒过来之后，他自己已经在这个身体里面了，就是在人的世界当中，所以我们这个因为差不多中医的就很多精力已经在这里，但是未来的几个星期，有上一次我们说的有一些有前往游离净土呀这样的一些经历，所以那些部分呢，我们就是也许花2个3个星期再讲一下，然后之后也许或许我们先讲吧，但是我们。这个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持续讲下去。然后今天呢，稍稍可能时间耽误了，时间过了一点。对，过了15分钟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念几遍六字大明咒，就回向。哦玛呢叭咪吽，哦玛呢叭咪吽。哦，玛那叭咪吽，哦，玛那叭咪吽，哦，玛那叭咪吽，哦，玛那叭咪吽，哦，玛那叭咪吽，哦，玛那叭咪吽。我们那边还有另外的很多种的唱诵的方式，我奶奶呀，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集体唱诵啊，山上学习佛法这样的一种。我们那边是这样，还有一个我给你们唱一下。哦玛那叭咪。一边转经，有时候半夜也好，反正你，反正任何时候都可以念，只要发菩提心，这样子，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勒。